宋江跟随两个公差来到了郓城县。等到天亮之后，郓城县的县太爷升堂，宋江向县太爷承认了自己的罪名，而且向县太爷招认自己逃亡在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。最后县太爷给宋江判词，说他不合于前年秋间点善到阎婆惜为妾，为因不良，一时赤酒争论斗殴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，今蒙吉普道观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辞。就这样，宋江的这个案子算是有了了结了。把宋江的供词呈到冀州府，冀州府根据宋江以往犯罪的情况，再加上现在皇帝册立皇太子天下降罪一等的颁诏，定宋江赐配江州牢城。几丈二十，宋江虽然是几丈二十赐配江州，但是由于宋太公和宋清在衙门里头上上下下都使了不少的银两，宋江基本上就没遭着什么罪，几丈二十跟没打一样，打得非常轻，脸上这个刺配江州的金字也刺得非常浅。衙门里边责成两个官差，一个叫张骞，一个叫李万，让他们两个人押解着宋江够奔江州城。临走的时候，宋太公特意来探看宋江，对宋江是千嘱咐万叮咛啊。这老头没嘱咐别的，就嘱咐了关键的几句话：孩子，你可记住爹嘱咐你这几句话，咱们老宋家祖祖辈辈都是清白做人呐，到了你这辈上啊，你摊上官司了，摊上官司也没什么，你刺配江州三年两载的就回来了，我担心在这路上你交的那些朋友们要营救你呀，营救你之后容易让他们把你引到山寨上去劝你入伙，真要有这样的事情，宋江你可千万不能入伙，记住爹的这句话吗？你要入了伙你就成了贼了，为贼为盗可不是我们老宋家的人干的事儿啊，知道吗？父亲，儿我记下了。哎，只要你不跟你那些绿林的朋友混在一起，爹我就放心了，爹在家里边等着你啊。江州城啊也不是个坏地方，那地方是鱼米之乡啊，好混日子，我给你多带点银两，到那儿该打点的你就打点，早点回来啊。宋江说我记下了。宋江知道老人家对他是难舍难离呀，告别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兄弟，宋江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登上了发配的道路，走了一天的路程到店房里边住下了。宋江一打听第二天行程要经过梁山泊，宋江一听说经过梁山泊，宋江就跟这两位借差明说了：二位借差，明天我们走的这个路恐怕要经过梁山泊了，梁山泊上可有我很多的好朋友，我担心我这些绿林的朋友得知我刺配江州，在梁山泊附近大道边小道口挡着我，要劫夺这份官差呀。张骞李万这俩人一听，这心里边就紧张了我说宋三爷，他要是劫夺那怎么办呢？宋江说咱们得避讳他点，我们找一条僻静的小路走。对，那咱们走哪条路呢？宋江说你们两个对这个地方的道路不熟的话，可以问问店的掌柜的。这两个借差马上把店的掌柜的找来了，问这掌柜的说经过这梁山泊 有没有绕路可行的地方。掌柜的说有，掌柜的特意当天晚上给这两位借差画了一个地图，说你呀绕着这条道走，这条路能多走20来里吧，但是梁山泊的人一般不走这条路。两个借差说谢谢您了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老早的他们起身吃罢了早饭，给宋江带上了行枷，这两个借差押解着宋江登城上路。这回宋江发配呀，行枷一直带着，两个借差想给宋江把这行枷摘下来，宋江都不让摘。为什么呢？宋江是孝子，记着他爹嘱咐他的话，要好好的伏法，好好的认罪，到江州城待个3年2载，尽早的回来，要在爹的跟前尽孝。宋江这几天甚至有很长时间都自我忏悔，他忏悔什么？忏悔这一段时间不应该逃亡出去，跟这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聚在一起，违背了爹爹的意愿。所以宋江现在开始要收心了，他要伏归王法。宋江跟两个借差按照店主东指引的那条路走下来了，走了有20多里路，这条路进了树林子了。进树林子之后上一道小山岗，当他们刚刚走上小山岗要往下走的功夫，就看面前出来了有20多个楼兵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，楼兵出来各置短刀拦住了去路。宋江一看，哎呦，我本打算要躲着梁山泊的人，莫非说真是梁山泊的人来了吗？一看前面为首的一个人长着一脑袋红头发，是一个彪形大汉，手中提了着一股鬼头刀。宋江一看认识，正是赤发鬼刘唐。刘唐把刀手中一横，站住，还往哪走？到地方了。两个借差一看面前这位爷手中拿着刀，一脸的怒气。这两个借差虽然手里边拿着水火棍，心里边可也哆嗦了，人家这是20多个楼兵啊。俩借差就看宋江，宋三爷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宋江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有我呢。前面是什么人？刘唐一看，哎呦，宋大哥您来了，小弟在此酒后多时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就知道宋大哥得从这儿经过呀。我原来以为您不能走我这条路，怎么今天绕来绕去绕到我这条道上来了？看来咱们哥俩有缘啊。宋大哥您先别着急，等我把这俩借差宰了之后，咱哥俩再说话。刘唐说着话提了刀就奔俩借差来了。这俩借差当时就吓蒙了灯了，看着宋江，三爷您可得给我们讲情啊。宋江说，刘唐贤弟你先慢着，你要杀这两个借差吗？啊，我要杀他。你把那刀给我，我亲自杀。啊，你要亲自杀？好。刘唐伸手把这刀就交给宋江，宋江带着行枷呢，他伸手把这刀接过来，把这个刀往自个儿的脖子上一带。刘唐，如果你要敢杀这两个借差，我就自己抹脖子，我先死。大哥，您万万不可如此啊！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宋江说：“刘唐，我宋江相待王法，身犯重罪呀，我是一个刺配江州的罪犯，这两个借差是奉公押送我，你们要把他杀了，那无异于我宋江谋反呐！我宋江不能担当反叛的罪名，如果你要杀了他就得先杀我，你要不杀我就不能杀他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大哥有话好说，我不杀他俩，有您一句话我就听您的，他俩就活命了，把刀给我。刘唐把刀接过来，大哥没有别的，我奉了朝大哥的命令，特意请大哥您得上山一叙呀。不管说这两个借差杀不杀，您得跟着我到聚义厅上跟大家见见面， 弟兄们都想见您呐。宋江说：“好吧，既然到在这里，我就跟着你上一趟梁山。两个借差，你们不能动他一根毫毛。”“
行，听您的。”“走吧，上山。”
俩借差脸都吓白了，不离宋江的左右，跟着宋江，由刘唐带领着众喽啰保护着他们，就上了梁山坡。先坐船，后登山，来到梁山坡聚义厅上。倒在聚义厅上，众位弟兄在这正等候着呢。宋江一瞧啊，小李广、花荣啊、秦明啊、石将军、石勇啊、锦毛虎、燕顺呐、白面郎君、郑天寿等人，这些个弟兄都在这儿呢。原来宋江走了之后啊，锦毛虎、燕顺拿着宋江那封书信和石将军、石勇上梁山递给晁盖，晁盖一见宋江这封书信，就把他们这支队伍整个的接收到梁山上来了。现在这些个弟兄们都在梁山上排好了座次。当年智取生辰纲的时候，有个白日鼠白胜在监牢里边压着，现在也被他们弟兄给救上了梁山。梁山上已经有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了，今天他们大家一见宋江非常的高兴，把宋江让进来，让宋江坐在正座，挨个向宋江见礼。晁盖说：“既然到在山上了，这个刑具就去掉吧，你我弟兄好好的攀谈攀谈。”有人过来要给宋江开的家，宋江说：“不要动，这是国家的王法，万万不可动他。你带着这个行家，咱们多有不便呢。”宋江说：“没有什么不便的，这一路上我一直带着他呀。”“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你已经来到山上了，咱们把酒席摆上，先给你接风压惊。”山寨上摆成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弟兄们是围席而坐。这两个借差呢，站在宋江的身后。晁盖看了看这两位借差：“你们二位也入座吧。”“哎，这里哪有我们两个人的座位呀？”“哎，看在宋公明的面上，赏给你们二位一个座位。说实在的，你们两个应该感谢宋江、宋公明啊，不是他说话，恐怕你们两个人脑袋早就搬了家了。我们这些个人原想把你们两个借差杀掉，把宋江哥哥请到山上，让他就在我们这儿做头把金交椅了。既然是宋的哥执意不肯，那就不可勉强了，所以你们两个也就保全了活命了。哎，谢谢，谢谢您饶了我们两个人这条命。坐下吧。”两个借差陪着宋江在这坐下一起饮酒。在饮酒当中，晁盖就劝宋江：“您上山吧，何必跟着上江州去遭这一路的罪呢？”宋江说什么也不听，就有一个宗旨：“我一定要上江州赴罪。”最后宋江就把他父亲这张王牌打出来了。宋江说：“家父在我上路的时候再三的嘱咐，让我到江州赴罪，3-2年后回家孝敬他老人家。我宋江如果在这路上和众位弟兄盘桓一起，这就违背了家父之训呐，我宋江就成了不孝之子了。弟兄们，如果你认为我宋江还是好朋友的话，就请成全我宋江这个忠孝的名节，不要让我宋江违背家父之训。”宋江这话说完喽，这弟兄们谁也没词儿了。吴学究、吴用在旁边说了：“弟兄们，我看咱们大家还是听宋哥哥这些话吧，人各有志，宋哥哥这阵儿不能上咱的梁山，那就让宋哥哥上江州去赴罪吧。”这个时候看吴用站起身来，到旁边那张桌上铺下纸张，提起笔来，他写了一封信。信写完了，装到信封里边，把这信拿过来交给了宋江：“宋大哥，这封信 到江州的时候，我给你拜托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在江州牢城营是两院的阶级，人们都称他叫戴院长。此人姓戴名宗，在江州颇有些势力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你见到戴宗，一定把这封信交给他，他会对大哥您多方关照的。宋江说好，那我谢谢你。宋江把这封信带好了，山上众位弟兄跟宋江痛饮了一番，把宋江留在梁山坡上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众位弟兄又送给宋江很多的银两，给了两个借差不少的银子，他们一起把宋江和两个借差送到梁山坡山下，先下山后上船，到了岸边上弃舟登岸，众弟兄和宋江告别。宋江带着行家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又走上了发配的道路，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。这天走着走着，前边闪出一条大岭，这两个借差跟宋江就说了，宋三爷，这回咱们可就有鳌头了，前面这条岭就揭阳岭，过了这个揭阳岭就是浔阳江，咱们就换水路了，换上水路坐着船咱们就到了江州了。宋江说这就好啊，总算熬到了地头了。他们走上揭阳岭啊，肚子可就都有点饿了。两个借差说，宋三爷，咱们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喝点酒啊。宋江说好，这附近也没有什么酒馆啊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岭上还真有一个酒家。他们见前面几棵大树的后头有那么一栋房子，高挑一个酒旗，这是个卖酒的饭馆，咱就奔这儿来吧。三个人奔这个酒馆来了，一进这个酒馆，一看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光头不戴帽，头挽着发卷竹簪别顶，身上穿着蓝布的裤褂，脚下蹬着八大麻鞋。一见这几位过来了，这人主动过来打招呼，哎，几位客人，您喝酒吗？宋江说正想要在这里喝点酒吃一顿午饭呢。哎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三个人进来了，一看这个酒馆里边倒很清静，揭阳岭上这个道路比较偏僻，走路的人也不多呀。屋子里边摆着那么四五张桌子，一个酒客也没有。这位捡了个干净的桌子给他擦抹了一番，让三位坐下，您喝什么酒，用什么菜？宋江说你这里有什么酒菜？酒嘛，咱们这一色的村酿老酒啊。要说肉呢，牛肉猪肉驴肉狗肉，您吃什么肉咱这儿有什么肉。哎，素菜也有，随着您点。宋江说好吧，你给我来一坛酒，再来几个菜。这两个借差点了二斤牛肉，又要了几个素菜，菜摆上来了，肉切上来了，这坛子酒搬上来了，拿了三个酒碗摆在桌上。这掌柜的挺热情，端着酒坛给这三位把酒都满上了，然后把酒坛放在旁边。三位从哪儿来呀？哦，我们可是远路的，我们从运城来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您三位慢慢喝着啊，缺什么少什么招呼一声，我马上就过来，我上后边有点事儿。这掌柜的一转身奔后屋去了。宋江看了看这个酒，发现有点浑，又一想，山村野店有什么好酒啊，也就是这样的酒啊，能喝着就不错了。两个借差说了，哎，三爷，这地方也没有人，这一路上你也够劳累的了，我们把这家给您打开，您松快松快怎么样？宋江说那也好。两个借差把宋江这个行家给打开了，行家合在一起往旁边一立，宋江把这酒碗端起来，两个借差同时把碗也端起来了。三爷，我们哥两个 这两条命可亏了三爷您给保着，要不然的话在梁山泊这命就搭上了。冲这一点我得谢谢您，咱在这儿把这碗酒一块干了怎么样？宋教授好，干干，拱拱拱拱拱拱拱。这两位借差呀、啊、先把这两碗酒干了。宋江这个酒呢喝得慢了一些，当他这个酒碗刚喝到一半的时候，宋江就发现这两个借差在旁边说话舌头渐短。哎，而他这个酒还真有劲儿啊，我怎么今儿现在怎么天旋地转的呢？嗯，宋江把这个酒碗就放下了。宋江忽然意识到一个事情，这个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啊？可是他意识到蒙汗药了，他已经喝了半碗了，眼瞅着那两个借差一出溜就到桌子底下去了，嘴里边吐了白沫了。宋江暗想，坏了，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。宋江也想到这儿的时候，宋江这个药力也发作了，也觉得天旋地转，咕咚，宋江就趴到桌子上，三个人都蒙过去了。这功夫就看这个酒店里边的掌柜的又打后边出来了，一瞧这三位，哈哈，行了，不喝了，伙计快点来人。说了一声伙计，在后边又过来两个小伙子，他们三个人就把这三位搭到了后院。后院有三条宽板凳，把这三个人就放在这宽板凳上，然后把他们三个人的行囊包裹拿过来了，打开包看看有多少银子。打开一瞧，哎呦，这银子可着实的不少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该着老子今天要发个小财啊，小子们把这银子先给我放到那柜子里边锁起来啊，把刀拿来。是，俩伙计把这银子就放到柜子里边锁上了，紧接着拿过来一把牛耳尖刀，就看这掌柜的把这尖刀拿在手中，看了看这两个借差，又瞧了瞧宋江，三位，这是老天爷注定你们得死在揭阳岭啊，天意该然，人意难回，没别的，今天我先冲谁下手呢？这是两个借差押着一个犯人的，先杀借差后杀犯人。对，他把这个刀一举，正想着奔着借差的前胸往下扎，就听前面有人喊，哎，掌柜的有酒吗？哎，他娘的，来的不是时候，这正要杀人呢，前面又来了喝酒的了。这俩伙计说，不管怎么着，来买卖咱就得做呀。
可也是，要说没买卖吧，整天在这闲着，要说有买卖吧，就赶了堆了。把这三个人先抬到屋子里边去，我到前面瞧瞧。
哎，两个伙计把宋江跟两个借差就抬到后边屋子里边去。
这掌柜的把这牛耳尖刀往腰间一别，转身轻到前面来了。
往前面一看，前面这个酒馆里边已经坐下三位了，
在这拉架子等着喝酒呢。
掌柜的出来一瞧，认识，
哎呦，这不是李大哥吗？今天你怎么那么闲在？哎，今天闲暇无事，到你这个岭上来瞧瞧，等一个朋友。
哦，上这岭上等朋友，看来这是高亲贵友啊，迎接出这么远来。
那当然了，不是高亲贵友我能上这儿来吗？啊，来点酒喝。
好吧，你要什么酒？
你这能有什么酒啊？你就给我来点没药的酒就行。李大哥，你把话说哪去了？我能给您下药吗？你小子我知道哈。
好，我给您来点好酒。
说着话搬出一坛子酒来，切过来几斤牛肉摆在这儿了。哎，真不错，今天你还挺够朋友，每天都看不着肉，就给我们来点素菜，什么豆腐干花生仁之类的。
嗨，今儿个我这买卖不错。
怎么着，
今儿个开了张了，
开张了，开张了，开张了，正经不含糊的。
哈哈，好啊，你这个地方不行，我这个地方啊还就得在这儿，要挪了这个地方，什么事都不好办了。
也对也对也对。
哎，李大哥，你今儿个要接哪位朋友？
这个朋友那可是大名鼎鼎啊，山东运城人，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，号称及时雨啊。
哦，及时雨，我也听说过这个人。
听说过？见过吗？
没见过，没见过。
这个人要在这路过，听人说他现在是刺配江州，我在这儿等着他，把他请到我的家里边，我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他。
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这样的好朋友人世上难得呀，我得见见这个人物。
哦，哈哈，那太好了。他啊，
他刺配江州
啊？
你说这意思，刺配江州呢，他就是个罪犯呗？
啊，是罪犯呢？
是罪犯。他长得什么样？
长得什么样？长得身量不太高，黑刺刺的，五官相貌还不错。
是啊。
怎么着，你看着他了？
不见得是。
你看着没看着？
实不相瞒，李德哥，我后院里躺着仨，我准备拿刀给他开膛呢。我听你这一说呀，我还得琢磨琢磨，其中有一个人就长得黑刺刺的，
是罪犯吗？
啊，两个借差，一个罪犯呢。
黑小子，我得上后边瞧瞧，如果要是宋江的话，你小子可就做了孽了。
那你就先别喝酒别吃肉了，你跟着我上后边瞧瞧。
哎，滚滚滚，走走走。
就看这三个人跟着掌柜的转身就来到了后院，来到后院走到屋子里边，往板凳上一看，这个大个子一回身给那掌柜的来一拳头，咣的一下子，兔崽子，这就是宋江。